新約326頁，教會雙刊本，新約326頁，希伯來書13章7至8節同埋15章15節到19節，教會雙刊本新約326頁。打開之後請聽我讀。從前引導你們全神之道給你們的人，你們要想念他們，效法他們的信心，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。耶穌基督昨日、今日、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。我們應當靠著耶穌，常常以重讚為祭獻給神，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勸書的事，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。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，且要信服，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警醒，好像那將來交帳的人。你們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，不致憂愁，若憂愁就於你們無益了。請你們為我們禱告，因我們自覺良心無愧，願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。今天很高兴有五牧师为我们证道，证道的题目是牧者与信徒。有请五牧师。
有人將牧師和教會會友的關係分成三個階段，可能大家聽過，我覺得很有意思，就是第一個時期就叫做偶像崇拜期，叫做 idolize， 會友將傳道人當為神仙來到拜，因為牧師就初來報道了，會眾尤其是如果等了很久都是陷在未有牧師的危機當中，就拭目以待了。或者是如果是前任牧師是不歡而散地離開，那會眾就更加期望有一位救世主來到拯救他們。所以對新來的牧師期望很大，期望他來到之後就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。那這個就是一個蜜月時期，大家都覺得很開心的。好了，过了一段时间，第二段时期叫做吊胃口时期了。因为会众发觉的这位传道人亦只不过是凡夫俗子。我们家跟太太吵架，牧师和师母可能都吵架。前任的牧师讲到可能久不久就炒冷饭，现任牧师呢都炒冷饭了。炒冷饭就是说将以前可能用过讲章就再翻身一次。或者如果我们在公司里面偷懒，原来发觉可能牧师都会偷懒，我们发脾气，牧师同样发脾气，而且发脾气的对象就在会众身上了，所以更加难顶。这个时期叫做 tantalize， 因为tantalize 这个词就是来自希腊一个神话故事，讲到一个神叫做 tantalize 得罪了一位更高级的神，於是被罰，罰得他很辛苦，就是浸在水裡面，但當他想喝水的時候，水就被風吹了去，喝不到，仍然口渴。當他想吃水果的時候，水果也是吹了去，拿來吃，但是吃不到，所以永遠得不到滿足。同樣，會眾對傳道人也是有所要求，要求什麼呢？就是這位傳道人做一個屬靈的超人，期望他是一位英雄人物。当然很多时候传道人也是很愿意扮演这个角色，是甘心乐意，但是发觉似乎做来做去力有不逮，所以这个时期是暴风捉影的，传道人达不到这么高的标准，会众开始就有些闲言闲语，就开始不满了。咁漸漸就進入第三個時期，叫做咧肥胖時期，叫做 scandalize。傳道人過去以為自己是救世主，可惜會眾不滿的情緒漸漸高漲，對他越來越不尊重，甚至在連議大會裏面就當眾批評，其實是很可惜的，因為傳道人並不是屬靈的超人，亦都不是受身的聖人，只不過是普通跟我們一樣軟弱的罪人，不過是蒙神呼召揀選作神的仆人。因此當彼得年老的時候，他寫信給教會，他怎樣自稱自己呢？彼得前書他說，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。基督受苦的見證就是指到使徒彼得他當耶穌被捕受審那個晚上，在雞叫之前三次不認主。記得在最後晚餐的時候，彼得在眾門徒的面前大大聲，即是廣東話大隻講，就話就算個個人縮沙，個個人怕死離開你呢，我總不會離開你。但幾個鐘頭之後，彼得跌倒了，否認自己是耶穌的門徒。所以在彼得前書他提出這件羞恥的事，是表明自己雖然是教會的領袖，亦有很多的軟弱。跟著他就勸勉那班跟他一同作牧師長老的，就說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，按著神的旨意照管他們，不是出於勉強，乃是出於甘心，也不是因為貪財，乃是出於樂意，也不是核制所托付你們的，乃是作群羊的榜樣。牧師和會友之間的問題在哪裡呢？常常就是當傳道人認為自己是老闆，是 boss 的時候，對成功也看得很緊要。常常現代的牧師看自己為公司的 CEO 總裁一樣，所以衡量教會的成功是怎樣衡量呢？看看教會有沒有建堂，看看建堂是建千人以上的大教堂呢，還是細小的教育大樓呢？教會的財政是否每年增加呢？教會的宣教基金是否每年增加呢？教會的節目夠不夠豐富，參加暑期聖經班，參加各樣新年中秋節社區服務，這些人數是否不斷增加呢？而就忘記了牧師的職責是服侍，而不是統治，不是做皇帝，不是做總統，而是做仆人。假如這個傳道人是沒什麼料的話，那可能做幾年之後就被人踢走。假如他是很有料的話，問題可能就更多了，那就搞到滿城風雨，不歡而散。今天我們再從聖經希伯來書十三章去看一看牧師與會友的關係。什麼是一個好牧師？什麼是一個好會友呢？可能沒電了，麻煩Peter 同我們控制了。第一點，我們先看一看好牧師的特點。希伯來書十三章七節說到，從前引導你們全神之道給你們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。首先，好牧人、好牧者是用神的话语去引导人。留意第七节，引导你们。引导这个字就好像一个导游，他不是传自己，他不是建立自己的王国，他不是教王，他是将人带到目的地，他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这个就是引导。而 而是用什么引导呢？就是用神的话语去引导会众，是全神之道给你们。英国一个神学家叫 Leslie Weatherhead， 他讲的见证就是有个弟兄在教堂听到，非常之扎心，大受感动，觉得自己满身罪恶，听牧师的讲道，他就有所回应，决志信主，又同时将生命完全交给神，一生跟随主，侍奉主。后来他申请去神学院接受装备，咁啊，神学院的教授就问他侍奉个心志啦。于是呢位弟兄将他的见证讲出嚟，讲到我在教堂听到，深受感动，决志信主，同时系终身侍奉主。教授就问他：哇，呢位牧师讲到咁有能力，咁呢位牧师叫咩名啊？咁呢个弟兄谂一谂，咦？我好像不记得了他叫什么名字，不过我记得他所讲的道很清楚，很受感动。没错，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看到，其实牧师叫什么名字不是最重要，但牧师讲什么道是最重要。可惜今天可能我们刚刚相反，是慕名而来听某某大名目的讲道，我们记得牧师的名字，但是不记得他讲什么道，或者我们记得的只不过是几个的笑话故事，其余的就忘记得一干二净。一个好牧者是要花时候预备讲章，不是单单讲下笑话，讲下人的意见，讲下一些的 talk show， 一些电视的脱口表演，那就是一篇讲道。传道书十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知道，传道者因有智慧，仍将知识教训众人，又默想又考察，又陈说许多箴言。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，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。这段经文就讲到这个传道者是认真的研读圣经，看一看究竟圣经讲的是什么。他不单止是引用圣经来到去证明自己的论点，不是断章取义讲自己的道理。另外呢，当讲完传道的时候，他不是单单将圣经从头到尾读一次，他还要是解释再加上应用的。所以传道书这里就说，又陈说许多的箴言，用可喜悦的言语去将圣经是融入生活当中，是生活化，跟我们今生和来世都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有人说呢，有效的讲道就是一只手揸住圣经，另一只手揸住报纸，即是说神的世界和这个属地的世界两方面它都有平衡的宣讲。意思就是说，讲到不是空穴来风，讲的话和人生无关，而是用神的话打动人的心，与今生来世都有关的。如果讲到要和人生活有关呢，就可能需要用一些的例子啊、故事啊、比喻啊、世界大事啊，贴切的将神的话去诠释出来。不过今天传道人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就是我们为很多的事务去忙碌，搞很多的会议啦，很多的电邮啦，很多的电话啊等等啦，咁就所以要寻找安静思想神话语的时间，的确是一个挣扎。同样，如果我们是主学的老师、查经组组长，我们有没有是安排时间安静去仔细研读神的话，然后带领主学、带领查经呢？好牧者第二个特点，就是 好牧者有行为信心的榜样。第七节继续讲到话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在这个句子的主句就是效法他们的信心， imitate their faith， 而辅助句就是留心， considering 看他们为人的结局， the outcome of their way of life。 中文为人的结局似乎是讲到人生结束怎样死法，其实不是。 outcome consequence 后果。于是圣经我们留意到信心与为人，就好像我们一月份每日研经释义那个讲到雅各书，信心每日行为是死的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意他们的行为。有信心就有行为，好的信心产生好的行为。所以个好牧者不单止传讲神的话，都有好的信心和好的行为，成为信徒应当效法的榜样。有位牧师坐飞机回香港，途中经过夏威夷，去到酒店已经是凌晨三点钟，在酒店一位妓女向他招手，当然了，家人会有不在身边，所以做什么事可能是没人知道，心里面极大的挣扎，于是向神祈祷，神就给他能力胜过这个试探。后来在教会分享这个见证，会众当中一位弟兄经常是上大陆公干的，所以遇到很多类似的试探，但因为听见这个见证，他得着鼓励，所以每次遇到类似试探的时候，就想起这个见证，同样他靠着主每次都能得胜。好牧者用神的话引导教导，有行为信心的榜样。第三，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将人指向耶稣基督。好牧者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。十三章第八节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世上所有的事都会变的，所有事都是短暂的，你的睇法会变，你的头发都会变的，会变白的，头发可能越来越少的，你的才干会变的，你的身材都会变的，银行那个存折户口股票都会变的，可能不是变多或者会变少的，同样你的传道人可能都会变。你以为这个牧师是你可以依靠一个偶像，不是啊，其实牧师也是人，不要将他捧为偶像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敬拜只有一个对象，就是十三章第八节所讲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，永远可靠，永不改变。作为传道人，不是将会友带到自己的面前，而是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就好像这几天，如果你看每日研经释义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就讲到施洗约翰，本来他有几个门徒跟着他的，但后来见到耶稣同样出来施洗，所以他就叫自己的门徒，从今以后呢，我就介绍你给一位比我更杰出的师傅，就是耶稣基督，而且呢宣称说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 所以一个好牧者不是建立自己的王国，不是建立自己的地盘，不是建立自己的名声，而是建立耶稣基督的国度，而自己甘愿做神仆。就算自己的名声角度慢慢收缩，而心里面就好像伴郎因为新郎的缘故而欢喜快乐，唯有耶稣是万王之王。好了，我们讲完好牧者，跟着我们看一看圣经怎样讲好会友、好信徒。好会友有什么特点呢？第一，好会友是一个献祭的信徒。旧约祭司献祭，新约信徒献什么祭呢？十三章十五节说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，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耶稣基督是大祭司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赎罪祭、挽回祭。今天我们不再献这个赎罪祭，在这段经文就讲到两种祭，一种就是颂赞为祭。中国人新年呢，我们拜神是传统的，中国人就会烫鸡啦、杀鸭啦、还神啦、装香啦，就是表明对神明嗰个感恩。咁啊，新约圣经讲信徒以咩为祭呢？呢段圣经就话以颂赞为祭，颂赞用颂赞去宣扬神嘅美德，好似美德教会嘅会份，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praises 颂赞，颂赞就是感恩，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好像刚才诗班所唱的恩典，不单止合唱独唱都不错。诗篇五十篇十四节说到什么？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，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。第三节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。因此，你每次当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，诗班的献诗是代表会众去以颂赞为祭献给神。我们唱诗，会众的唱诗，亦不是单单坐在这里听诗会领诗在这里演唱会，而是我们的口嘴唇化成一个祭献给神。所以要开声唱诗，或者你不要大声，这个不是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口唱心和。而在台上领诗或者诗班献诗，亦不是开演唱会，不是要人的掌声，不是自我陶醉，而是颂赞神。好像圣经所讲话十五节，承认主的名，高举主的名，是我们唱诗那个目的。重点不是唱得几好听或者几够水准，重点是颂赞神。所以一个好的会友是喜欢唱诗颂赞神，因为神的美好、神的伟大、神的恩典，我们就颂赞，为着祂一切我们献上感恩。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不认为是我们应份的，或者认为是我们自己赚回来的，而看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一个好会友用祂的口、用祂的嘴唇向神歌颂和感恩。我们来到教会崇拜，不是单单为了听道，听到只是一部分，另一部分是唱诗敬拜神，将我们的感谢赞美当为祭物献给神。 是嘴唇的果子。除了颂赞感恩之外呢，你这个种制是什么？十六节继续讲话，行善和捐书的事。我们对神感谢颂赞，而对人呢要有行善捐书，有怜悯爱心。行善这个字不单只是指到是给钱穷人，这个字最主要的意思是对人需要是敏感。只是说可能一个弟兄姊妹踏入教会，你一眼看见灵里面就感到他灰心失望沮丧，可能你拍拍他膊头，这个就已经是行善了。可能某某人情绪低落的，你扶他一把，那这个已经是行善了。或者呢你借个膊头等他喊一餐，这个也是行善了。或者你帮个老人家上楼梯，推推他的轮子，这个也是行善了。所以不是单单捐钱，这些是仁慈实际的行动，亦是圣经所讲这种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另外这种祭是捐书的祭，捐书这个字原文亦都不是指到金钱，原文那个字是 conolia， 即是团契、相交、分享、即是有福同享，反面呢是有和同当。当你将自己所有的拥有物同人分享的时候，就是捐书，就是 Kononaya。 这个祭是神所喜悦的，所以你所分享的或者是金钱、物质、或者是煲汤、或者是爱心的行动、或者是当人病当人坐监的时候你探访，使徒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，他吃的不是罗马政府的皇家饭，而是亲朋戚友弟兄姊妹的供应。所以如果没有人去探监的时候都挺惨，没有饭吃的了。腓立比的教会就派他们一个代表以巴弗提，带一笔钱，带着保罗所需要的物资，老远去到罗马供应使徒保罗的需要。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，保罗说，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，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保罗说，因为你们送来的礼物我样样都有了，而且有余了。所以一个好会友不单止用口去颂赞神感谢神，同样用实际的行动捐书善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这些都是神所悦纳的祭物。好会友第二个特点呢，就是一个信服的信徒。麻烦下一章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说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信服，因他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，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可能我们会问，在这个民主的社会，人人都有一票，为什么我们要信服和依从教会的领袖呢？新约圣经不是说信徒皆祭司，不是单单传道人，每一位信徒都是祭司。为什么他们这样说， 我们就要信服呢？问得好啊！留意圣经所讲第十七节话，那些引导你们的，引导这个字，正如刚才前面的经文讲过，他们的引导不是凭自己的意见，而是凭神的话语来引导。如果牧师长老执事是按照神的话，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引导，会有就应该信服。如果他们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，你就不一定需要信服。如果牧师长老不是按照圣经讲，只是按自己的意见去讲，那你就要慎思明辨，听清楚看清楚，你就不一定要跟随。圣经继续在这里讲，为什么会有应该信服引导他们的人且要信服呢？那原因是什么呢？十七节继续讲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牧师长老是教会的管家，代表神去管理教会，神将管理监督的权柄交给牧师长老。而圣经又讲到，有一日主再来的时候，他们要向主交账。如果向主交账那日个个会有些离开教会，那当然领导的人就会忧愁，但同样被领导的会友也都忧愁。圣经就说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啊！大家都不要愁，大家在神面前都感到羞愧。有个笑话就讲到，个牧师上到天堂，天使带他到神为他所预备的房屋，他见到前面一间又靓又大的屋，就问天使，这间屋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？我以前忠心侍奉，又站讲台又洗厕所，我应该得到这间大屋啦。天使回答说，不是你的，是隔离这位巴士司机的。牧师就想到，哇，如果这个巴士司机都住一间这么漂亮这么大的屋，那我得的屋一定是一个超级豪宅啦。再行前少少，天使带牧师睇入附近一间茅屋，就系牧师啊，喺呢间系你嘅屋噶。牧师就问：咦，有冇搞错啊？我系牧师，佢系巴士司机，你咪调转咗啊？天使就话：我冇搞错，因为巴士司机佢一开车嘅时候，全部乘客就警醒祈祷。不过咧，你一开声讲到，个个都瞌晒眼瞓。咁你话呢间大屋系咪应该俾佢咧？当然只系一个笑话啦。阿神唔系根据咁样嚟到论功行赏，但里面有一个嘅道理提醒我哋。牧师长老为会众嘅灵魂时刻警醒，好似将来交账嘅人，有一日我哋要向神交账。所以教会每年都提供不少的属灵运动，鼓励弟兄姊妹成长，不论是藉着讲道、祈祷会、星期六的团契、或者是主学、灵修小组、WeChat、WhatsApp 等等、去提醒，去彼此鼓励，帮助我们的灵命成长，帮助我们遵行神的话语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善用这种种的机会、不同的资源呢？最后已经讲到什么是一个好会友。好会友就是一个代祷的信徒。十三章八节说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，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。一个好会友是懂得为他们的传道人祈祷的。 为他什么祈祷呢？咁呢段圣经就话到，为传道人能够良心无愧，凡事按正道而行，祷告。点解呢？传道人嘅侍奉担子重，面对唔同嘅压力、批评、挑战、试探亦多，而佢哋亦系平凡嘅人，有软弱，有挣扎，所以需要会有的代祷，使他们能够良心无愧，凡事按正道而行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以重赞为祭献给神呢？我们到教会不是单单听道，不是单单听演唱，而是全感恩的心将赞美归给神。你对人的需要是否敏锐呢？是否单单来到等别人关心服侍，为你找机会去做行善捐书的事，与人分享你的恩典，亦与人分担重担呢？有没有用实际的行动去关心那些孤单沮丧的人呢？你有没有仔细聆听神的话语呢？有没有支持信服教会领袖呢？有没有经常为教会的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、宣教士代祷呢？这个是你我可以尽的责任，请我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有时也督责我们，求你的圣灵光照，叫我们做一个受教的人，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，免得我们得罪你。愿主帮助，让美德教会从同工会、领袖阶层到会友到新朋友，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，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，愿你得着当得的荣耀。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